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88回。一天以后啊，韩立出现在了房室的附近，并随手从储物袋中找出一个斗篷遮住了脸，这才带着驱魂师大摇大摆的走进了房室。走在房室的街道上，韩立望着人来人往的众多修士，心里是惊讶之极呀。房室内买卖交易的修士人数，最起码是他上次来此地所见到的数倍之多呀，而且瞅着个个都一副急匆匆的样子，里面呢还有不少房室内罕见的筑基期修士。韩立在心里前后想了想之后，眼中闪过若有所思的神情，然后就将这件事儿抛到了脑后，人直接奔上次帮他炼制法器的那家店铺去了。他身上啊有些材料要炼制成合手的法器，好增加自身的实力啊。那家炼器的店铺仍然还在原处，甚至那口气不小的招牌都一般无二的竖在那里。韩立微微一笑，推门走了进去。这店内的情形让韩立皱了一下眉头，小小的店铺内竟然或站或坐的有五六个人之多。这些人一见韩立进来了，都情不自禁的望了他一眼。韩立一看，不客气的冷冷一扫视，感应到这韩立筑基期修为的人马上全低下头去了。这几个人呐，嘿，都是炼气期的修士，自然不敢得罪韩立这位前辈喽。但是有那么一个个别的啊，坐在椅子上一位相貌凶恶的汉子毫不畏惧的直视韩立，他同样也是筑基期修士，虽然说只是初期水平，但已经不愿弱了自己的脸面。韩立没理会这些人，而是走到了正和其中两个人交谈的店员，那名叫做大黑的壮汉跟前儿。徐店主在吗？
前辈是。
轻叹了一口气，韩立将那对乌龙铎拿了出来，往其眼前一晃。炼制这对法器的时候，这位可在旁边打下手的，不可能认不出这个东西。
哎呀，原来是前辈啊！等等，在下这就叫家师出来。
壮汉眼前一亮，果然认出了乌龙铎，顿时满脸堆笑的说道，然后告嘴一声，就匆匆忙忙的往后院跑去了。见到这韩立，呵，竟然是店铺主人的熟人，那几个人都不禁惊愕的互望了几眼，但是也没有谁敢上前不识趣的打搅韩立。不大功夫，那满头白发的徐掌柜的就从后面笑逐颜开的迎了出来。上一次韩立可给他留了不少的珍稀材料啊，自然让韩立大受这个人的欢迎。
前辈又来本店了，这真是小老儿的荣幸荣幸啊！前辈还是打算练气吗？
徐老头稍微寒暄了一下，就有一些迫不及待的问道，那脸上啊，嘿，谁都看得出来，堆的全是期待的神情啊。韩立淡淡的一笑，故意的望了望四周的其他修士。这位徐店主啊，马上就明白了韩立的用意，顿时连叫着糊涂，请韩立到后院说话，并兴冲冲的率先抬腿就走。见到这个景象，别人不敢说什么，但那凶恶的大汉却不满意的冷哼了一声。他呀，也是找这个店主啊练气的，可同为筑基期的修士，怎么对韩立和对他的态度如此的不同呢？这让他大为恼火啊。韩立呢，听见了这大汉的一声冷哼，他目光冰冷的望了这个人一眼。要知道，死在韩立手上的修士数量可着实不少了， 身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带了一些普通修士没有的杀戮气息。就这一眼啊，那大汉就好像掉进冰窟窿了一样，通体冰寒，脸上不禁大露恐惧啊。看到大汉的脸色一变，韩立不再理会这个人，而是带着驱魂一起走进了店铺的后院。此刻那个伙计大黑啊，非常机灵的上前给其他几个人赔礼，并找了个借口随便的解释了一番，好为什么呢？平息一下其他客人的不满呀。
前辈，是不是又自带了材料来呀？
一见韩立和驱魂走进后院，这徐店主啊略感意外的望了驱魂一眼，就心急火燎的问韩立了。他看着这徐老板如此急切的样子，笑了一下，随手啊从旁边的储物袋里头将袋口对着地面轻轻一喷，顿时啊一片白光过后，那白蜘蛛和螳螂的材料堆了满地都是啊。
这些是？
徐店主低头的捡起了一只白蜘蛛的下肢，凝神细看了起来，脸上浮现出几分疑惑之色。显然这老者虽然是炼器的高手了，但对这些罕见的奇虫还是不大了解，因此即使看出了这些材料的不凡，但仍然是一头雾水的样子。见到他这样，韩立微笑了一下，就开口介绍说，这些材料啊大半都是一头白蜘蛛妖兽身上的外壳和下肢，另一些呢则是一只巨大螳螂的前肢和翅翼，这两只都是四级妖兽，特别是后者呀，那更是四级顶阶的妖兽，非常的厉害。我呢，希望阁下能好好的利用这些材料，得到他们可花费了我不少的心血呀。
什么？前辈，这是四级妖兽身上的材料？
徐老板啊，惊讶的牙都快掉出来了。整个人立刻就陷入了癫狂的狂喜状态。要知道，这平常甭说什么四级妖兽了，那就是二级以上的妖兽材料，这位爷都很少见到啊。是啊，徐店主，但是这次炼制法器，我有些特殊的要求，希望阁下能够办到啊。只有做到了，这些材料才能交予你炼制。酬劳也是按照上次的老办法，你可以留下一部分材料炼制法器的费用。
前辈尽管放心，甭管什么要求，小老儿绝对会照办的。能亲手炼制这么顶级的材料，哎呦，我此生总算没白学炼器之道啊。
徐店主又拿起一只巨大的螳螂钱币，轻轻地抚摸着，眼里头啊满是狂喜的神色。见到对方流露出这种表情，韩立多少有点意外，但心里呢却越发的放心了。我这次来要求炼制的法器比较特殊，首先最好啊能将这些蜘蛛下肢给我炼制成可成套使用的攻击法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
一个时辰之后，韩立和驱魂呢，从那家炼器店铺走了出来。他和这位徐店主说好了，让他先看看这些材料，好好的构思一下炼制的方法。等明天韩立再把材料送来，让其正式的开始炼制。而现在呢，韩立趁此机会去访视，好好的转一下。因为从徐老板口中啊，他终于证实了心中的所想。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越国和两国修士这惨遭大败的消息飞快的已经传到了元武国。 现在元武国不论是修仙家族还是散修，那都是人心浮动啊，人人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所以众多修仙者纷纷来到了坊市，将许多难得一见的珍稀物品拿到坊市上交换自己急需的东西，为的是增加自身实力以来应付这场将要到来的大难。于是啊，短短的几天之内，元武国各处的坊市就传出了一件接一件的珍品、法器、丹药等东西现世的消息，这又招引来了更多闻风而动的其他修士，所以才造成了所有坊市都如此的兴旺。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在眼前，韩立自然不肯放过。这样想着，韩立就开始在四处的店铺内溜达起来。果然啊，这些店铺内好东西的确多了许多，竟然还出现了呀不少的顶阶法器，这可让韩立大感意外啊。虽然说一般的顶阶法器早就对韩立啊没什么吸引力了，但上次来的时候，这些店铺内有顶阶法器的那可是寥寥无几啊，伸出一只手掌五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大概的转了一圈之后，韩立只在这些店铺内收了几种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稀有药材也就作罢，然后啊，人直接奔坊市中心的星辰阁而去。有了几次坊市买卖东西的经验，韩立也已经知道了，要想真的买到好东西，还应该去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店铺才对，只有他们才有实力真正的收上一些珍品的东西。想到这儿，他想起了最早的时候他去黄风谷坊市的万宝阁，没过多久不就找到了许多珍品吗？抱着这种心态，韩立带着驱魂就走进了天心宗的星辰阁，那可是个二三十丈高的巨大楼阁呀。一到里边，韩立愣了一下，因为这一层的大厅内竟然熙熙攘攘的有二三十名修士之多，他们呀全都凑在周围的几个柜台前，和几位穿红色服装的店员在说着什么，竟然没有一个人看韩立一眼。韩立挠了挠后脑勺，望了望边上通往二楼的楼梯，人却慢慢的向其中一节柜台走去，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节柜台边有三名练气期的修士，其中一个呢正拿着一面白色的阵旗在翻来覆去的看个不停，嘴里啊还和一位店员嘟嘟囔囔的说着什么，似乎很不满意的样子。而那名星辰阁的人呢，始终满脸堆笑，一点不在意，并不停地给他解释着。但当这几位修士看到了韩立及其身后的驱魂过来的时候，马上闭口不言了。很明显呀，他们对陌生的修士抱着很大的戒心。只见那手拿阵旗的修士急忙从身上摸出数十块灵石交给了店员，就拿着一套阵旗和其他两个人飞快地走了。韩立有点郁闷地望了望这几个人出去的背影，心里头多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但就在这个时候，那名店员客气地冲韩立说：哎呦前辈，实在抱歉啊，这里啊是一层，恐怕没什么适合前辈的物品，前辈若真想买东西的话，还请到三楼以上吧，那里啊才是专门接待高阶修士的地方。听了这话，韩立微微一愣，但神情马上恢复了正常。你星辰阁一共有几层，给我介绍一下吧。这个人一听露出点意外之色，但仍然恭敬地说：啊，前辈，您既然是第一次来我们星辰阁，给前辈介绍一下我们这里那是应该的。您听好了，我们星辰阁呀一共分为九层，这前七层啊对外开放， 后两层呢，外人就要止步了。在前七层中啊，一到三层是接待炼气期的低阶修士，四至六层呢，则负责像前辈这样的高阶修士，至于第七层，则只对结丹期的修士开放。这个人麻利的给韩立大概介绍了一番，韩立听了点了点头，二话不说，直接奔通往二层的楼梯走去。二层和三层啊，一层比一层面积小点，但布置的却明显华贵典雅了许多。看来这层次越高，卖的东西应该越珍贵才是。这样想着，韩立却没有在这两层停留，甚至直接走到第四层，而来到了第五层。当他还想再往第六层去的时候，却被守在楼梯口的一名红衣小厮拦了下来。这位客人，按照本阁的规定，是否可以去第六层，要经第五层的掌柜的认可才可以啊。这家伙虽然只是练气期的修为，竟丝毫不畏惧韩立的筑基期修士身份。韩立皱了皱眉头，没有动怒，而是听他的话，进了第五层的大厅。这个大厅啊，虽然不大，但却有着数名年轻貌美的丫鬟在那伺候着。韩立进去的时候，正好有一男一女啊，在轻松的交谈着。男的呢，三十五六岁，相貌平常，女的则四十来岁，颇有贵妇人的风韵，可以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少见的大美人啊。这两个人都是筑基期的修为，特别是那中年妇人，竟然有筑基后期的修为，这让韩立心中一凛呐。啊，大友，有什么事情需要妾身帮忙的吗？中年妇女一见韩立进来了，扭头冲他一笑，声音清脆至极，让人听了这怎么那么舒服呢？我要买一些真正的珍品，不管是法器还是符箓之类的东西都可以，不知道夫人这里有吗？听到韩立的口气有点大，那位男子有点吃惊的望了韩立一眼。要买珍品呐，道友可真是来对地方了，只要付得出东西，我们绝对能让您满意而归。不过也巧了，这位道友啊也要买珍品的，那两位稍等一下，我这就将东西拿出来给两位过过目。说着这妇人一回头，脸色一板，子莲呐，给两位贵客上茶。是夫人。站在妇人身后的一名丫鬟神情恭敬的应声答道。接着啊，这位妇人从容的走了出去，而那位丫鬟呢，赶紧给韩立和那名男子一人倒上了一杯清茶。他和那名男子坐在一张八仙桌的两侧，两个人互望了几眼，有想开口搭茬的意思。来此处买东西的修士，谁也不会和陌生人套什么近乎，这只会招致敌人的敌意而已。但对面坐着的男子还是有些好奇地望了几眼站在楼梯口处没有进入大厅的屈魂，以他的眼力早就看出了屈魂的炼师身份，和他身上的灵气波动又让其心里是大为的疑惑呀。毕竟修仙者炼制的铁甲师之类的活尸，一般情况下说只是个力大无比的苦力而已，身上可不会有法力存在的。这个男人呢，强压住心中想开口相问的冲动，韩立和他一样的筑基中期修为还是很让他颇为忌惮的。当一杯清茶被韩立品得差不来离的时候，那妇人终于走回到大厅内，只是这个时候啊，他的身后多了两名身材魁梧的大汉，这两个人身上一点法力都没有， 面目呆板至极，竟是两个栩栩如生的傀儡人。但他们手上各捧着一个硕大的托盘，这盘中鼓鼓囊囊的用红色的绸布轻盖着，看来这就是女掌柜口中的珍宝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89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